太的侍奉，好像他们对我们很信任，因为永泰是泰国北部最大的一个佤族，以佤族为主的村庄。以后他们的民族有一部分人从中缅边界的佤邦就移到泰缅边界来，他们想要办一所第一所佤邦比较正规的学校，就想到我们了，所以他们就邀请我们是到缅甸去帮他们办学校。所以呢，你看到的哈，都是学生啊，都是学生。那么神的恩典也很奇妙，就是从几十个孩子到我们离开的时候，将近有1000个孩子。那么那一个学校是没有放假，也都没有父母亲的，就是孩子们到了学校，其实他们不是学生，他们是军人。只是还小，没有办法拿枪，所以呢，他们的领导说，既然是这样的话，将来以后这个他们说，他们的话是革命成功了怎么样呢？还是需要有人会拿笔的，除了有人会拿挑枪，还有人会拿笔的，所以呢，一定要我们帮他们去办文校，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可以进到他们里面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机会。那么。我想接着今天早上讲的这个所谓的骗传跟见证，这个骗传那么多地方，你怎么知道要去哪里啊？是不是这样啊？因为这里面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常常受到的是一些教导，而我们的教导的人都说我的教导是真理，是吧？真理可不可以违背啊？不可以违背啊。那我就讲一下，有一种教导叫做清楚神学，做任何事情你要很清楚是神的带领，是不是这样？是吧？有没有？那么你不清楚怎么办呢？你不清楚你怎么去呢？那我称这种教导叫清楚神学。清楚神的带领很重要，对不对？但是以后你们调皮一点，所以有很多做我老师做我教授的很倒霉，因为一有做我这种学生就很调皮。以后有人跟你讲你要清楚啊，你就问他，报告老师，你在信仰过程的里面哪一件事情是你清楚以后才做的，叫他分享嘛，不是吗？就是当然要清楚，清楚干嘛呢？清楚要去传福音，有没有？那我就讲一段哈，假如我讲的没有根据的话也没有意思哈，所以我说读了圣经以后抽离出来的真理跟圣经记载的事实两个不一样的时候，你到底要忠于圣经的记载呢，还是要忠于我们读了圣经又抽离出来的圣经的真理中的？你们告诉我，根据圣经 OK， 我这样讲，保罗很清楚，清楚什么呢？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地区，有没有？有哈。他清不清楚去哪里啊？到特洛亚去。他清楚了，圣派圣灵的男主有没有？不许有没有？会不会这样啊？我说我要到泰国北部去传福音，这个是不是很清楚啊？很清楚。那去哪里要骗传？你去哪里传？我有一点点像保罗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慢慢才会体会。今天有很多人读了圣经以后，他把圣经记载的事实抽离变成一种所谓的真理，有的时候只是真理的一部分，不是真理的全部。我很清楚嘛，神要到泰北去干什么？不是去做生意嘛，是不是这样？是干嘛？是去传福音嘛？就是泰北，你说骗传，泰北都很大嘛，对不对？要到泰北是什么地方？我们想你运气，我们说我们要去到美斯勒。什么叫美斯勒呢？美斯勒就是当时有一个地方，泰国北部泰国政府禁止教中文的时候，他们是在三不管地带，那个地方是办中文教育的。有1500多个学生，缅甸甚至曼谷的朝族老板希望他们的孩子学中文，一定要送到这个塞里面去，政府管不到里面去学中文。那我们到那边去以后，1980年我去的时候，发现那边有这样一个学校，所以我回来以后真的心里很感动，我就跟这个敏文大妈说，大妈，什么时间到了，我们去美斯勒做中文老师，传给你们。没有想到我去到那个地方，神没有要我去美斯勒，好像环境里面不许可，不许可怎么办呢？不许可我们就不能去那边嘛，不是这样吗？不能去那边怎么样呢？机会又来了，又有一个地方叫满星点，那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中文学校，那边的校长刚好是我们 台北教会一个姐妹的爸爸，他到那边去当兵以后怎么样了，他到那边去帮助那个地方以后怎么样了，没想到 他在那边又另外成立了家，所以很久没有回台湾。那个他的女儿听说说，王哥你要去泰国北部去美斯勒啊，他说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是我爸爸在美斯勒做校长，所以拿了一封他亲笔写的信，说王哥你到了美斯勒你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我爸。结果我到了美斯勒，他爸爸已经不在美斯勒了，被昆沙泰国北部最大的一个毒枭，因为他很会办中文学校，就把他挖角挖到满星里去做大同中学的校长。所以我到美斯勒一问就问说他，他一听说有家属来，他马上就从满星地方到那边来找我。他说哎呀，看了信以后就知道我们是台湾教会，是跟他女儿一个教会，而且说到这个地方来是要到美斯勒教书，但是美斯勒已经好像这个环境不许可，以后他就要我们到满星里面去。什么时候呢？他说王老师，你们一个人，你们两个不管谁，一个来做我副校长，准备接受我做校长继续办学校，一个我去跟昆沙要块地，请他把礼拜堂盖好，你们就能传道，条件好不好？耶稣也不许。那么不许的细节我知道，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很清楚，我讲得很清楚，你们也很糊涂，你知道吗？所以就不讲。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表达能力很强，很多时候我把很多事情讲得很清楚，结果很多人听了还是很糊涂，所以怎么清楚了就不讲。神的灵还是不许，我们只好下来。下来以后怎么样呢？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就是这个猪场也好，这个橡胶园也好，我买的房子都是用那个传道同工的名字的。这个有一天突然跑来跟我说：“他王哥，我们这个村子上面一个地方，他们的村长路过我们这个地方，从前走过我们村子的，好像冷清清的哈。”他说：“哎，为什么最近你们这个村庄那么有活力啊？走过你们村庄都听到诗歌啊，大家都很开心啊。”所以有村民跟他们讲说，我们这边来了一个传耶稣的老师，带领我们传耶稣信耶稣。结果那个人讲，你能不能也介绍一个来啊？他就跑来找我，他说王哥你不是有这样的心吗？那个村庄没有信耶稣的，但是呢也没有路，要走路去的，你要不去啊？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可以觉得我可以去美斯勒教书传道，我可以去满星里教书传道。你知道神知道我这一号人物最合适到往复去，不是神知道。有时候我们可以立志嘛，保罗可以立志，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神知道他到底要往东更好还是往西更好。我突然发现是凡是方向往东的神的灵都拦住，往西的神灵来去，是不是？我说那时候保罗冲破了头往东来到我们中国，对不对？福音有可能像传到西方那样的传到世界各地吗？我们中国人的想法是好东西，对不对？武林秘籍，对不对？是传媳妇不传女儿的，福音到了中国都被扣留了。今天上帝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毛病。讲到武功我也稍微讲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爱看武侠小说的？有啊，有啊。你看我举两只手。假如这样讲，这个看武侠小说你就知道啊，武林秘籍重不重要？师傅重不重要？
重要。
学武功的人这两样有了怎么样就不得了。我觉得很奇怪，圣经是武林秘籍，耶稣是所有武林秘籍都会武功的师父，我们会什么？啊，我们会什么？圣经不是武林秘籍吗？耶稣不是那个武林秘籍里面功夫通通都会的那个师父吗？我们会什么武功？好好想啊，真想做侠客的话，好好想这个问题。光说不练怎么样？没有功夫。所以我今天讲了半天，讲了搞到最后，大家光说不练的话，有圣经有师父，到最后自己没有武功，就怪什么？怪自己不练，对不对？怪自己不照着去练，对不对？所以我慢慢就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是在道理的里面要清楚，一个是在神引导里面顺服， 就可以走到神要带领你去的那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今天假如有人跟我讲说我不清楚神的旨意啊，对不对？是不是啊？我在美国很多听到人这样跟我讲，因为我每次分享环境，你怎么样，我不清楚神的旨意啊。我说你来美国是神的旨意吗？哎，奇怪，有很多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清楚，他就啊拼命喜欢在，有没有？与其不清不楚的在你喜欢的地方活，还不如到需要福音的地方去，不是这样吗？其实我们现在做哪件事，你已经很清楚哎，心里都很清楚，是神带你来香港的，除了省道以外，因为他说你不是在香港。真的吗？我们好好去想这个问题嘛？为什么需要福音的地方，就是我们说有些地方需要福音，我们愿意去。你相信神会带领到一个真的最，就是好像我们变成那个 key 的地方。我不说我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其实上帝开任何一个人心门哈、啊、是一把钥匙。有些人呢、啊、你不是什么，你给他讲破了嘴他也不要，是的时候怎么样，你一讲他就我要信主，有没有？就是那么上帝知道，真的神知道，真知道。像我这种跑江湖个性的，就是要到这些金三角去。我每次在城市里面讲，他说你讲到能不能站着讲啊？我不会啊，我站了我就不会讲啊。就像这个哈，卖膏药的走来走去了。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只要愿意，既然大使命是神的这个吩咐教导的。遍传到哪里你去了你会知道。亚伯拉罕出去知道去哪里啊？奇怪，亚伯拉罕你不清楚去哪里你干嘛？他很清楚神说你要去他就去，对不对？至于去哪里你以后就知道了，你不去你永远不知道，你去了还有知道的可能，是不是这样？这是很真实的嘛。所以我第一个说那个地方是哪里，那一个地方是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听神的大使命去，你一定会在天地的某一个地方神要用一用。是。那么当我去到这个瓦邦的时候呢，第一个圣诞节，我突然发现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日。节目很容易买，什么叫圣诞节？耶稣生日，对不对？是吧？他们那边的人不知道生日的，你问他你是什么时候生的？问这些学生孩子们，他说老师我是割谷子的时候生的。那哪年都割谷子，你是哪一年生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这个妈妈跟我讲说妈妈正是去割谷子的时候肚子痛了去生我的，我是割谷子生的。有的时候是什么呢？种包麦的时候生的。有的时候又说是鸡叫的时候，是什么鸡哪天不叫啊？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年哪一次，所以跟他讲生日对他来讲很成人，还说 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 party， 你简直是折死他了，因为他根本他哪一天生他都不知道。其实你真的知道耶稣哪天生吗？我那一次很感动，我说耶稣你要末世人把你哪年哪月哪日生记下来太容易了。我说主啊，你为什么不记录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因为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人不知道哪月哪日生。我不想要唱这首歌了 ，OK， 你可以叫谁唱唱，你都准备一下。那么圣诞节的时候呢，那一次我在那边跟他们互动，我上去唱了一首歌，我在唱一首歌，唱不下去，唱到什么唱不下去？主还在问我一个问题，我成为你最好的礼物，其实你要成为见证，你愿意真像我一样，也愿意让我把你当做一个礼物去送给别人的时候，所以我在这里。是我的心愿，我在这里干嘛？我在这里一件礼物，我在这里 要成为一件礼物，是让神让耶稣可以白白给别人。OK， 看那个地方。不是，等一下，你这个可能不行，你再回去一下。OK， 就按这个就可以了。对，就按
这
个。这
里可能。哦，他应该是不是？
对，他有另外一个，对对对，啊，你给他冲下来，往里再按，冲下来，往里再按。
好，
对 ，OK， 好。所以慢慢就我说，什么是成为见证人呢？就像耶稣一样，成为神可以把我们当作礼物白白给人家的那个人，所以你才会不计一切，你才会不计一切。可能是很熟的一首歌，
你有一件礼物，一首歌美，眼睛看不到，你心会知道，你很快乐，是为了你准备别人生命有限，时光也会走，如果你不珍惜，机会难留。
假如我们没有一个真实的心态，说原来我们住到一个宣教的地区，是我们在神手中要给需要福音人的一件礼物的话，有的时候很多的路就走不下去。拦阻我们能够继续的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知道我到泰国北部去，神给我学了一个第一个最大的功课， 给我学到一个第一个最大的功课。假如我这个功课不通过，对不对？我可以继续在那边传福音，但是让人家可能对福音有反感。今天有没有因为看见基督徒很多的作为，他对信耶稣有反感？他不是不要信耶稣呢，他只是看到你这个人，他不想信耶稣呢。天堂有你这个人，我宁愿下地狱，就这个意思吧？有没有夫妻两个吵架，你在天堂，我就去地狱，有没有？有没有？他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到山区里面去，第一个碰到的功课很严肃的。你们昨天看到这个大妈蹲在那边洗头，有没有？我们从前没那么多缸的嘛。是吧？水接来了有没有？水接来了以后怎么样？因为接那个竹，所以我们把东西。以后我们以后把水用水管把它接到家了，怎么样？多方便，有没有？哇，很不容易的，一公里半以外的水头，我们要把那边的水把它拉到家里来。水管，你要买多少知道吗？50公尺一举，100公尺就是两举，1500公尺要30，是吧？差不多30举，30卷的那个水泥软的这个胶管嘛，然后在水头一定要挑水泥上来，石头当地就有，然后犁了以后怎么样？给它能够接，可以把这个水这个一段一段的有没有把它接到家里来，有没有？你才能用水嘛，是不是这样？哦，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力气，把这个水接到家来，你知道吗？其实你不接到家，你还不气；你接到家，你才气。为什么接到家你会气呢？因为接到家，你不是常常有水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至少有29个地方接了接了来嘛，对不对？是不是？任何就是过村民的家，任何一个村民，对不对？他那边一拔，我们家最后家有水吗？啊，我们上海来的，你没听过这个72架房客有没有？啊，这个讲那个相声的有没有？啊，隔壁十来十楼都鬼鬼，你有下面开上面不有水吗？就这个意思了吗？哎呀，本来以为说水接到家来了。水来到没有水怎么过日子，对不对？现在接到家了简直是更麻烦。煮饭的时候这个洗米洗菜的时候一下又停水，哦，要去看看谁家拔，哦，要忍耐一下，传福音要忍耐，有没有？有没有？不能跟人家吵架，跟人家吵架怎么办，对不对？这个人啊，我跟你讲，人的忍耐他会有一个忍不住的时候，就是看什么事情，饭可以晚点吃，对不对？是吧？澡可以晚点洗，你跟大家都洗好了嘛，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家要用水，好了，拔就拔吧，对不对？是不是哈？等到你们通通完了以后呢，水还不来去看，哦，都没有出来用水，然后就把它接上，然后自己用了嘛，对不对？方便嘛。但有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忍的，譬如说像什么呢？就像大妈在洗头停水，我就不能忍，一头的泡沫水停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一种？给我就我吃苦没有关系的，太太受苦，我里面是很痛心。啊，我那时候真是发飙啊！我这个人会发飙的，现在比较少了，年纪大一点不是。我就说，真要去跟这些山上人这么讲，你说搞什么水管是？我买水的这都是我做的，这个你们把水管不是不给你们用啊，至少说一声来看看师母在洗头吗？你们等一下，不是吗？气得我去骂人了，我一骂人。就很辛苦，所以呢，还好山上地很大，对不对？我们从住的地方去到那个水的地方，有一段路要走的呢。我走到半路上，神在我们里面说：“你生这么大的气，何宜吗？”我突然就想到，好像神也跟这个约拿讲过这个话。你发这么大的火，合理吗？对不对啊？水是你的吗？我说水不是我的，那你为了水发这么大的火合理吗？水管水泥火买的，不是吗？水管跟水泥是我做来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他们拔这个水管，他们一毛钱都没出，有没有？我理由很正确，有没有？ 他说是吗？你买水管买水泥的钱是你的吗？你不是奉献什么都奉献了吗？你出来这些不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奉献来的吗？对不对？是不是你呢？啊，我那一天才领会到一个真实，原来生气是不一定要有理由的，就是不爽就会生气，是不是这样？你们同不同意？同意哈。我还继续往前走，就说好好，你去。我既然给了你自由选择，你自我也不 enforce， 你要去你去。我突然觉得很奇怪，你去了你就回家了，不要传福音，你传福音人家不信。我说耶稣，我传福音跟水管发生生气有什么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啊？很多人觉得没有关系。我一主给我一种，你跟他讲说耶稣最宝贝，他不信，他说什么耶稣最宝贝，你的水管最宝贝。为什么呢？我们是等到有一天我们把我们最宝贝的都舍得给人，那么次宝贝的就不愿意给人吗？对不对？我说大妈，我愿意把我最宝贝的心都给你了，还有什么不给他？银行头账什么都给他嘛。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心里最爱的给人，还有什么次好的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耶稣给我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我在福音和尚中第一个功课就是说，假如你所爱的东西，你看中的东西胜过我，你说我是最宝贝，没有人相信。今天我们是什么样呢？什么都不能给人了哈，耶稣可以给人，你知道吗？怎么传福音，怎么传耶稣嘛？你好好想想，等到我们愿意把他看为很宝贝的东西，我们肯给他，然后再跟他讲说，其实这个不是最宝贝，更宝贝的，大家还有更宝贝的是耶稣。他就眼睛一亮，耳朵竖起来，是不是？这是我第一个功课。从那一天开始，我受教，我愿意走这条路。我说主啊，我连你都愿意跟人家分享，我所有的东西，除了老婆以外，人家要我通通给。所以我还有点保留。我那时候真的有任何人有需要，你知道我们又是山上没有办法吃猪肉，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又是吃惯猪肉地方去的人，哎，不出汁，这个到了时间不吃猪肉是心慌啊，你知道吗？真的，我骗你，哇，这个东西很厉害。所以那怎么样？那时候怎么样？所以我们下山的时候就会去买什么？就去买腊肉啊、咸肉啊、香肠啊拿来。那么买了以后怎么办呢？泰国的天气有的时候又是湿气多，所以人家讲你买了以后怎么样，太阳有的时候一定拿出来晒一晒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拿出来一晒是怎么样的？邻居跑来了，王老师，你晒的时候哪里都不要去啊，为什么呢？等到你去了回来了我就不见了。因为不是我爱吃肉，每一个人都爱吃肉嘛，是不是？我团里面有个时候是没有关系，他们真的也是只要吃了就好，不要浪费，我吃对不对，他吃，反正都一样。妈妈就会这样的情况，因为真的看到人家冷的时候，我都夹着偷钱，因为我还可以下山去买，他们下山都没办法下山，都没有身份的人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妈妈开始在走这样一条道路。真的弟兄姊妹，你可能觉得很就我们大家可能传福音的经验都有，但是呢，你真的愿意跟你传福音的对象，愿意把你也是他觉得蛮宝贝的东西，而是我们有的，他也很想要、很需要的，你愿意跟他分享？你愿意跟他分享？意思就是说，举例讲，今天我们常常不但有个清楚神学，要去哪里要做什么要清楚啊？那我第一个讲就是，我不是说清楚了错，你追求的道就很好了嘛，对不对？你追求不到呢？就一辈子怎么去嘞？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留意，像我们这种冲，对不对？会冲到神的前面，对不对？冲到神的前面，我为了主会在后面拉了嘛？像保罗一直冲，他是圣灵在后面，在前面会挡会拉了嘛？是不是？对不对？等也不见得好。你说冲不好，对不对？我讲一个等不好的理由给你，好不好？对吧？等为什么不好？在那边等等等，因为跟神的关系也不是那么清楚。等等等到最后神一走远了，你还在等，眼睛睁开，他已经走到你看不见的地方，你还在等。各位，有没有这种可能？有没有这种？ 他最好。所以等到有一天，一个人真的马上能够非常清楚神的旨意的人，那跟神亲密的关系，那个 body body 的关系要非常深才有可能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跟大妈两个同时看到一个东西，同时讲同样的话，三十几年的婚姻生活，对不对？从前坐我旁边给吃，没有动作，不给吃踩一脚，是不是？那我也很聪明啊，以后就不坐到旁边，坐到对面，很了解。他以后就不需要踩脚了，他不想给我吃，我一拿筷，然后等到我拿筷子，就是你能够知道一个人真正的意思是真实的关系。我们跟神没有关系，读读圣经你会明白神的真理，你会神明白神的心意，我一点都想不通。你想得通？你告诉我，我想不通。我只能够明白神的奥秘，真是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么多神的心意，现在神要我做什么，你能够清楚吗？我有心愿意为主做，我开始去是真心为了主，没有别的目的，神就修正我嘛，对不对？你要等也很好嘛。那么哪天你让那个等的人告诉你他是怎么等到的，我只告诉你我愿意胜不去，以后神修正我，修正到一个位置上，是不是？是吧？等到我在讲说哎呀我们这个人的时候也是一样。 很多人 还有一个观点，什么观念呢？叫装备神学，你没听过？没听过？你好，你也吃得去，你也吃得去，要装备，对不对？是吧？那么谁来装备你？那个没有去过的那张背景，你知道吗？我们要训练属灵领袖，他是个属灵领袖吗？还装备你了吗？他自己不是个属灵领袖，只是上过训练人家属灵领袖的课程，他也训练你做属灵领袖，不 make sense 吗？在世界上讲给人家听会笑掉牙，我们在那边听进去当一回事，不是这样吗？装备。好，那我再讲个最真实的，我在台湾会开车，到山区里面，我们学校买第一部车是谁把它开上山？是我把它开上山，因为没有人会开车嘛，是不是这样？那我开上山，你才叫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开车嘛，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重要的客人来以后，我那个副校长刚开始开车跑，所以一定要我开，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接弟兄姊妹啊，美国、台湾来的，我们在瓦邦最少有150个人次到我们山上做老师。那么接了他们，我就开车上去，对不对？哇，下雨天，你知道，开车的人一身冷，哎，开车的人，我开车一身热汗，哗，坐车的人一身冷汗，你知道吗？等到了目的地，平安到了目的地，他说：“王哥啊，你这个开车的技术是哪里操练出来的？”我说：“你说呢？”啊。我说我在台湾会开车，但是没有这样的路，除非台湾故意设计一条这样的路你去操练，不然的话只有到这边才操练出来的，同意吗？是不是这样？操练神学讲得通，但是实际吗？没哪一个人是完全的才上宣教工厂。我到现在还不完全吗？我讲话那样想吃人那样子，有没有？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当我们真的有心，我们进到宣教和田，不管在什么地方，进到宣教和田，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造就跟成全。我们没有纯等候，也没有纯造就。我说，今天我们的侍奉，就是明天侍奉的造就，你同意吗？就是我们坐在这边听讲很多东西，是造就吗？是另类的造就，还是就我们侍奉是另类的造就，坐下来听上课那是正统的造就？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哪一个是另类，哪一个是比较正常，是不是？就是我。